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十四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分享的圣诞的经文。那我为什么要分享这段圣诞经文？因为我欠了他的，欠了他，得还四倍。因为我在37年以前，我第一次听到福音就是这段经文。我第一次我上大学。然后在我们学校南门有一个教堂，然后圣诞节，就有人带着我去凑热闹。我头一次去教会，头一次接触基督教，所以我去了那个教会那个圣诞夜，37年前的圣诞夜，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打卤面，这个我人生第一次吃到打卤面。因为我是南方人啊，第一次到北京啊，居然有一种东西叫做打卤面，非常的好吃。就好像我们今天平安夜，我们在楼下刚刚一起共进晚餐，我也是在那样一个气氛中啊，特别的想第二天再去吃圣餐，因为我听他们说第二天有圣餐，所以我第二天又去了，想吃圣餐，结果发现被骗了啊，圣餐原来是那样的，我以为是打卤面。所以我这个第一件最印象最深的就是打卤面，第二个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居然有一个很天方夜谭的故事，一个小孩生了，不知道怎么生的，因为我具体听不太懂，不知道那个牧师在说什么。总之他们居然一本正经的说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我就觉得很搞笑。所以我听到这个大喜的信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你们懂不懂科学？我正好那个教会有一些神学生啊，可能是燕京神学院的吧，我就在揪住他们这个辩论，就是享受那种碾压的感觉，你知道吗？一讲就是高能物理，什么天体力学，什么等等等等，就使劲碾压，使劲把它按在地上，把它戳，我感觉哈。然后我宣告我胜了，后来我感觉我回去以后，回到宿舍以后，感觉到他们好像没有输，这个我赢了，但是他们没有输。我觉得我把他们给变倒了哈，因为我要他们证明有上帝。如果他不能证明有上帝，他就是个迷信，是个彻头彻尾的迷信。但是我回到宿舍，我开始想，哎，这个我感觉好像这个世界上有一堵墙，墙那边的人。他相信有神，他完全可以自洽。墙这边的人是我们，我们不相信有神，我们能自洽吗？也就是说，我们能自圆其说吗？有神的人好像神一摆出来，就好像小时候我看到那个《封神演义》那个法宝一祭出来搞定，简直就立刻我就没法跟他谈了，谈不下去了。虽然我觉得感觉到了碾压的快乐，但是好像没有成就感。那我这边，我墙这边，我能不能自洽呢？我感觉到好像有一丝这个恐慌，好像不能自洽，但是我又说不出什么来。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可能你跟我第一次听到福音是一个感觉。当我们说这个伯利恒，当这个天使，居然还有天使，简直是我们今天21世纪了，好像啊，是21世纪还在谈天使，好像有点过时。所以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可能像我当年一样说，你能够证明有神吗？但是当我们说你能够证明有神吗，你有没有想过你 说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当我们说你能不能证明有神，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心里首先想，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逻辑，这个逻辑是有效的，是普世的，是永恒的。也就是说，逻辑能帮我们帮助我们把真理思想出来，推理出来，证明出来，是有效的，而且它是普世的。这个逻辑这个规律放在地球上是真理，放在月球上是真理，放在太阳是真理，放在穿越整个宇宙300亿光年之外另外一个角落它也是真理。而且这个逻辑是永恒的，它不但现在是真理，它过去是真理，它将来是真理。在宇宙没有产生之前，在据大爆炸说，最初是没有宇宙，没有物质的，没有物质之前，这个逻辑也是真理。也就是说，这个逻辑跟物质没有关系，没有物质之前它也是真理。所以当我们说你能不能证明有神，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假设了有一个东西叫做逻辑，这个逻辑是有效的，是普世的，是永恒的。我们又假设了另外一个第二个东西，第二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头脑可以可靠的借着逻辑，或者说思考，逻辑是拿来思考的，借着逻辑思维这样一个工具可以映射宇宙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脑子里想的恰恰好就是宇宙的真理。所以当我们说你能不能证明神存在，我们是先假设了两件事情。其实我们谈的，我们脑子里边，我们潜意识，我们可能想都没想过，但是我们在想两件事。第一，逻辑是有效的、普世的、永恒的。第二，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维是可以映射宇宙的真理的。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37年前的我心里有一点点恐慌？因为我心里很发虚。我不知道你们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大脑是进化的产物，进化的机制是什么？进化就是优胜劣汰，它会筛选生存优势，它不会筛选真理。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进化论者，你是一个认真的进化论者，你会知道进化筛选的是有生存优势的人，有生存优势的动物生物，而不是有真理的。如果我们的大脑是为了进化，为了是进化出来的，它就是为了生存进化出来的，就是为了生存。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就是有效的获取食物，找东西吃，有效的躲避天敌，它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如果一个人被进化出来看到一个黑影，他就认为是蛇，拔腿就跑，这个人会活得很安全的，他会一直活下去，因为他永远不会被蛇咬，他看到什么杯弓蛇影嘛，是吧？他看到什么都会跑。但是那个不是真理，他会把阴影看作蛇，但是对他的生存有优势啊。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是吧？这叫做进化，这叫做进化。所以说在自然选择中，适应性不等于真理性，你能适应这个自然，你能适者生存，不等于你这个大脑进化出来认识到的是真理。所以问题来了，我们凭什么相信我们大脑能够认识到真理？所以一个诚实的进化论者心里会恐慌的，我的心会恐慌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宇宙是碰撞出来的，是原子碰撞出来的，为什么会存在一种超过物质的，在物质之外的，在物质所有的宇宙所有的物质都消失了，它也会存在的，叫做逻辑这个东西。而且逻辑这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我不知道你仔细学过逻辑没有，我们知道逻辑有些叫做思维规律哈 ，law of thoughts， 就是同一律，就是矛盾律，就是排中律，再多一些叫充足理由律，叫做 三德论，叫做因果律，叫做归纳法。我们逻辑是有一些个规律的，是吧？如果你学过逻辑，但是一个诚实的哲学家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证明出来的。一个诚实的哲学家会告诉你，所有我们用来思考的，我们用来证明其他东西的这些规律，这些同一律，这些矛盾律，这些排中律，这些三顿论，都不是证明出来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证明自己，他是一个前设，也就是说，在我们开始思想之前，我们必须预设有些东西是有效的、普世的、永恒的，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谈证明，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证明。所以当我说你如果能够证明神存在，我就相信神，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是发虚的，因为我要别人证明神的时候，我心里边已经预设了一个神，这个神是自由拥有的，叫做逻辑，叫做思维规律，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但是墙那边的那些人知道，那个燕京神学院那帮家伙一点都不懂高等懂高等物理什么天地力学，他们好像知道，他们认为神是所有这些逻辑就是真理的来源。但是我虽然好像能碾压他，但是我不知道。所以各位朋友，理性主义的尽头不是证明，理性主义说可以说你如果能够证明我就相信，但是理性主义来到尽头，它不是证明，它是一种信心，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证明的预设，一种确信，他心里有确信，他是没办法自己证明自己的，预设是不能 自己证明自己的，就好像公理一样。所以理性主义的尽头是要站在一个地基上面，叫做逻辑。这个地基是谁的呢？我不知道是谁的。当我是理性主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谁的。现在我知道我是借来的，我是从神，我隔壁那些燕京神学院他们学生他们所相信的那个神的借来了一个逻辑的地基。因为从我无神论，从我进化论的脑子里是进化不出逻辑的。我刚才说的那些逻辑力是罗素说的，是个妥妥的无神论者。他说这些不可以证明，他很诚实。这个彻底的无神论者罗素，法国的思想家罗素，他说这些不可以证明，你必须相信它是真的，就好像我必须相信神真的一样，他必须相信这些东西真的。而但是他相信神真的人知道啊，是神给赐下的。但是罗素这边说，我不知道哪来，你不要去想哪来的。请问哪个是迷信？请问哪个是迷信？所以我们当我们说要证明神的时候，我们是在站在借来的地基上，逻辑地基是从神那里借来的，然后我们开始挑战神，我们开始质疑神。所以各位朋友，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是借来的，是从神那借来的。有一些人说我不是这种低级的理性主义者，低级的理性主义者要去证明神，我是一个高级的理性主义者。一个高级的理性主义者已经感受到神了，因为他已经到了罗素那个层次，知道有些东西我是不能靠理性证明出来的，而是用来开始证明的前提，我不能靠我思维思考出来，是我开始思考的前提。所以我是一个高级的理性主义者，我已经隐隐约约感到了在宇宙中间有一种普遍的规律，有一种绝对的普世的永恒的规律，只要我的频道调对了，大部分人比较 low 的比较低级的理性主义者，他频道不对，我的频道慢慢调调调，不知道怎么调的哈，总之调的恰好碰上这个神啊，不是神哈，就是这个宇宙的规律，然后我就能感受到。但是我要问这些高级的理性主义的朋友，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其实在说什么？ 当你说你感受到神的时候，这个神是个什么？这个神是一种没有位格的规律。所谓的位格，位格就是跟人格 personal 啊，跟人格是一个词，就是说有爱有恨，有喜欢有不喜欢，有关系可以跟你建立关系，可以跟你立约，这叫位格，叫人格。一个人可以跟另外一个人立约，可以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系，有爱的关系，有恨的关系，可以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没有，而规律是没有位格的。这位高级的理性者所感受到的那个规律是没有位格的，也就是说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当你不小心摔了一跤，跌了个大马趴，疼得不行，不是因为万有引力定律不喜欢你，是因为它自然运作，你违反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你自然的就摔了一跤，然后疼得不行，不是因为那个定律不喜欢你，这个叫做没有位格。所以万有引力定律是没有位格的，不像我们触犯了神，假如说神是有位格的哈，我们触犯了神的律法，神会很生气，他会惩罚我们，会管教我们。但是万有引力定律不是因为我们触犯了他，他惩罚我们，管教我们，那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很多爱思考的人，当他凭着自己思考直接想下去的时候，他就想出一个神，这个神是个普世的一个规律，一个至高的规律。所以犹太教可以找到这个神，佛教可以找到这个神，印度教可以找到这个神，因为每一个教只要你调对频率都可以找到这个万有的规律。但问题来了，如果这个规律是没有位格的，如果存在一个我们知识分子这些高级的理性主义者所能我们的频率所碰到的所感受到那个没有位格的，没有爱好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至高的规律，那这个世界就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喜欢这样的规律，这样显得自己很高深，因为可以解决自己很多问题。比如刚才说逻辑哪来的，哎，从那个规律来的。但是因为他是没有位格的，所以他没有权柄命令我说你要顺服我，你要听从我，你要跟从我。我可以选择，我喜欢我就跟他，我不喜欢我就不理他，就好像万有引力一样，我喜欢我就顺服他，我不喜欢我就摔一跤就摔呗。所以这些高级的理性主义者所想的是一个没有位格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它不能成为我们一个道德的标准。我不想让那个成为我的道德的标准，如果它是道德的标准我就得听它呀，所以我不愿意。但问题来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至高的绝对的位格，也就是说它是一切逻辑的来源，一切真理的来源，它又是有爱有恨，它可以有权命令我们跟从它听从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们叫做存在，那我们的道德哪来的？如果我们优胜劣汰是进化的动力，我们都是进化来的，那么狮子吃掉羚羊只是生存的方式，无所谓对错，对不对？你不会说狮子吃掉羚羊是错的。那为什么种族灭绝是犯罪呢？进化本来是就是优胜劣汰嘛，你有能力，你把那个差的弱的淘汰掉，你整个种族都会，整个人类都会越来越进步。狮子把这个生病的羚羊给吃了，对羚羊的这个种群是有保护作用的，把那个老弱病残的羚羊吃了，这个羚羊就跑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强壮。那为什么不能种族灭绝呢？为什么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个罪呢？为什么日本人把这个那么懦弱的中国人自相残杀，内战的中国人来一个大屠杀是罪呢？ 如果一切都只是蛋白质的相互作用，那一堆蛋白质叫做日本鬼子，这一堆蛋白质叫做中国人，那堆蛋白质跟这堆蛋白质搅和在一起，这是蛋白质，这是原子之间的作用而已。为什么我们会给这些个物理现象贴上善恶的标签呢？如果有人说，像有人说的，有人说的，道德是我们进化出来的一种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的族群生存，那它就跟豆浆是咸的甜的没什么区别。中国人进化出来的道德帮助中国人活得更好，日本人进化出来的道德帮助日本人活得更好，希特勒的道德帮助德国人民活得更好。那我们为什么说希特勒是邪恶的？我们只能说希特勒跟犹太人的口味不同，日本人跟我们中国人的口味不同，他喜欢甜的豆浆，我喜欢咸的豆浆，我为什么要给他贴个标签说这是邪恶的，这是不对的，这是犯罪？所以朋友，当你仔细想的时候，如果你认为没有一个绝对的神，你发现你的逻辑、你的思维、你的理性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你认为没有一个有位格的、有爱、有恨、有权命令我们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神，你会发现你的道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没有权利责备纳粹是犯罪、是邪恶，因为我们口味不同。你爱喝豆浆是甜的，别人爱喝的豆浆是咸的，你有什么理由、什么资格去责备他呢？所以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没有权利抱怨苦难，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没有权利要求公义。既然石头碰石头没有对错之分，为什么你会责备一群蛋白质去碰另外一群蛋白质是邪恶的呢？既然你不会去抱怨冰是这么冷，冰是冷的，你不会去抱怨，那是物理现象，你为什么抱怨一个人插队排到你前面去呢？冰就是冷的，那个人就是喜欢插队，你抱怨什么呀？你一定会抱怨的。所以当我们做不到不抱怨，当我们高喊这样不公平、这样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就在诉诸一个至高的、普世的、超越德国人、超越日本人、超越中国人之上的一个道德准则，证明我们的内心知道神是存在的。不但存在，它不但是至高的规律，它更是有位格的，它定下了善恶的绝对标准，它有权要求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就像罗马书1:19里说的，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圣经启示我们，人的道德观念不是进化的副产品，而是神的指纹。罗马书2:15说，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所以一个人的道德观念不是从我们无神的世界观里面土生土长出来的，不是从我们无神论的后花园里自己长出来的，是从外面借来的，是从神那里借来的。因为有一位绝对位格的神，所以我们人才有资格说这个应该、那个不应该，否则没有人有资格说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的头脑跟我们的心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的头脑试图说服我们自己，我们是个无神论者，我们的头脑在自欺欺人，告诉我们说你是个无神论者。所以如果那帮人不能证明神存在，他就是迷信。但是我们的心却是一个有神论者。朋友，当你的孩子被人欺负的时候，你会不会冷静地说，这只是基因竞争，没什么对错？ 当你做生意被人背叛的时候，你会不会淡定地说，这只是一种生存策略，无所谓道德？不会的，你不会这么说的，你会大声地抗议说，这是错的，这不应该。所以我们的内心比我们的头脑更加诚实，我们相信有一个至高的道德，超越所有进化出来的种群之上。我们没有办法活成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我们的头脑可能相信宇宙是毫无目的的爆炸的结果，人只是偶然进化的产物，但是我们的心却盼望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世界观可能认为渴望，什么叫渴望？这是化学反应而已。我们认为什么是爱？爱只是荷尔蒙的分泌，是生殖激素的分泌而已。什么是痛苦？痛苦不就是神经信号吗？什么是道德？原子没有道德。什么是叹息？分子不会叹息。但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世界观是反的。我们的价值观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观不相信我们连愤怒的资格都没有，连哭泣的资格都没有。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你没有资格愤怒，因为没有公义，公义是虚幻的，所以你愤怒什么，生什么气呢？那只是竞争策略，那是生存方式，就好像冰是冷的，石头是硬的，你不用去抱怨，那就是这样的。这个人就要占你的位置，这个人就要背叛你，这个人就要抢你的东西，天生如此，不要抱怨。但是我们的价值观说，不行，不行，我不相信我自己连愤怒的资格没有，连哭泣的资格都没有。我们相信有真正的渴望，我们相信有真正的爱，我们相信生命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所以各位朋友，世界上找不出几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包括你那看那些个中央领导，他年纪大了以后，他都要去在佛庙什么地方去走一走，去琢磨一下。大部分人只是内心压制自己知道的真理，他们一边用只有神存在才能成立的逻辑，才能成立的道德来抱怨世界，来指责别人，一边假设这些借来的资本是没有源头的，没有主人的，所以没有这样一个银行，我不是从银行借来的，是我后花园长的，所以我不用把这个利息还给道德的主人，逻辑的主人就是神，所以我们拒绝归还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能够借得来逻辑，我们借得来道德，我们却借不来平安。我们能够借来逻辑，我们能够借来道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借来的，因为我们已经被洗脑太多了，但是我们借不来平安，因为我们拒绝把利息还给神，因为我们偷窃来的荣耀会把我们给压垮的，因为偷窃荣耀的小偷会被那个沉重的赃物压垮的。所以当我们在平安夜天使来宣告大喜的信息的时候，天使宣告首先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然后才能有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为什么天使宣告这样一个次序？因为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与生俱来的罪性，就是偷窃神的荣耀，就是反叛神，就是冒充神。就好像伊甸园里那条蛇说的，你们吃了这个果子就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就能像神一样坐在神的宝座上，我们可以自己定义善恶，我们可以自己定义价值，我们可以成为宇宙的中心。今天这个谎言，这个伊甸园的谎言，你们就可以如神能知道善恶。今天的包装就是跟随你的内心。 你跟随你的内心，人人都可以定义真理，没有对错，只有感受。但问题是，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神，每一个人都想窃取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想把神荣耀的冠冕戴在自己头上，然后这个世界就变成了诸神争夺荣耀的地狱。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人与人之间在战争，为了争夺荣耀，然后这些诸神之战把这个世界搞得一团乱以后，人继续扮演神来解决罪的后果，人自己把问题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就发明出各种哲学来解决后果。你的公司里有没有碰到这种人？他把问题搞砸了，然后又把问题解决了，发明出其他的方法解决这问题，然后在公司里就成了功臣了。明明是他自己制造的问题。所以我们人不停地发明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罗马帝国发明出罗马的和平，罗马一手用他的武器，他的武力，一手用他的法律，建立了200年的罗马平安。所以当路加福音的这些牧羊人听到平安在地上归于神所喜悦的人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想到罗马的平安。罗马帝国控制下的世界靠着武力和法律可以维持平安，但是200年以后就崩溃了。到了启蒙时代的时候，启蒙运动要企图靠着理性在地上建立天国，结果是断头台。到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理想，我们有很多的主意，都是19世纪的，拿到20世纪来做实验，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意，结果是2次世界大战，是集中营。到了今天21世纪的时候，我们寄希望于科技的乌托邦，我们寄希望于人工智能，各种算法，机器人飞向火星，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更多的焦虑，更多的分裂，更多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各位朋友，扮演神太累了，扮演神太累了。我们不想承认有神，我们偷窃了神的荣耀，不想把这个荣耀还给他，我们偷窃了借来银行的资本，我们不想把利息还回去，我们就假装我就是那个银行，我就是那个银行的主人，我就是神，然后我们就一辈子的开始扮演神。当你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你就要扮演神，你就必须自己定义善恶，你就必须自己来创造意义，你就不停地要给自己找事儿做，你还有能力的时候你要不停地赚钱，你要不停地搞事业，当你没有能力的时候你要不停地写字画画钓鱼养个花，否则的话你活不下去，因为你必须自己创造你的意义，创造你自己的价值。不但如此，你还要跟许许多多跟你彼此不服的别的神互相征战。你的老婆，你的老公，你的孩子，你公司里的同事，你的朋友，你都要跟他征战，因为每一个神都要拥有这个荣耀，没有一个神会把荣耀让给那个真神。所以当我们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时候，我们就给自己刨了一个坑，给我们自己判了一个无期的徒刑，因为我们从此就必须掌控明天，掌控未来，掌控我们的健康，掌控股市的起落，掌控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才能在没有神的情况下制造一个安全感。一旦有一点点失控，我们就会崩溃。所以一个人扮演神的结果必然是焦虑， 必然是抑郁，必然是恐慌，因为这份我们偷来的荣耀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我们要被自己偷来的这个荣耀的冠冕压垮的。我们偷来了荣耀，我们却被这个沉重的赃物压垮，从此就失去了平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神在平安夜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带来的佳音是什么呢？面对我们这样一群偷他的荣耀的人，偷来荣耀以后又把一切都搞砸的人，神完全有理由降下审判的火，或者任凭我们这些人自作自受，自生自灭。但他没有这么做，天使宣告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大喜的信息。天使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审判官包着布卧在婴孩里，那就是记号了。神派来的不是一位审判官，没有立刻审判我们，虽然我们今天不相信他，我们今天反叛他，但是他有怜悯。他派来的也不是一位科学家，因为我们的问题不是科技不发达。他派来的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因为我们的问题不是政治制度不公平。他派来的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因为我们的问题不是经济不景气，我们的问题不是道德低下，不是意志薄弱。所以神并没有派来一个道德模范，也没有派来一个励志大师，他派来的是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因为我们这些人的问题不是不够好，而是好不了。我们不是需要改善，不是需要改良，我们是需要得救，不是需要再努力一点，而是归还我们偷来的荣耀。所以这位荣耀的神就成为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朋友，你们想过这是怎样一个令人震撼的记号？这是对人类傲慢的终极的颠覆。在那个平安夜，天使从天而降，他越过了罗马，他没有去皇宫去找凯撒皇帝，他越过了耶路撒冷，他没有去希律的王宫去找希律王，让他振臂一呼，所有的人都来跟从神。他没有去圣殿找那些宗教精英，他直接到一帮罪人面前。这些牧羊人在犹太宗教精英眼里是罪人，因为他们不能守全这个宗教的规矩。他们是一些卑微的人，他们是一些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人，他们是一些半夜还在加班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码农，很多辛辛苦苦工作的人，天使直接来到这些人面前，这是对全人类最彻底的审判。你不要再徒劳的扮演神了，你所有的权势能力，你所有的道德，你所有的宗教，你所有的智慧全部都破产了。不要再努力去修补被你搞砸的世界，不要再努力去修补被你搞砸的家庭，不要再努力去修补被你自己搞砸的事业，要把荣耀归还给神，只有他才能修补破碎的一切。所以神的方式是反的，是相反的，人要窃取荣耀，神却是用反荣耀的方式，人想变得更强、更聪明、更富有来解决一切问题，神却变成软弱、卑微、贫穷的卧在马槽里的婴孩，用反荣耀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这些窃取他荣耀的人。这个马槽的婴孩，他不但卧在马槽里，他将来还要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不但为我们生，还要为我们死。他要一生要帮助我们，要替我们活出我们 没办法活出来的完美的顺服，还要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偷窃荣耀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还要为我们复活，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盼望。所以他复活了，才能赐下地上所找不到的平安。真正的平安不是以你终于掌控了生活，真正的平安是你终于承认自己掌控不了生活。各位朋友，什么是平安？平安不是情绪的稳定，平安不是没有战争，平安不是银行的余额，平安是与神结束敌对的关系，把荣耀归还给唯一能够掌控一切的神，与他和好，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与自己和好，与别人和好，与全世界和好。各位朋友，天使宣告的不只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他宣告的不是一个建议，他宣告的是命令，他宣告的是宇宙君王的圣旨。在圣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接受，或者拒绝。没有一个选择说我可以再观望一下，我再看一看，因为不回应就是拒绝。你可以继续宣称我不信神，但是你每一次对不公义的愤怒都在大声地提醒你，你的心里知道有一位公义的神。你可以继续扮演神，但是你的每一个焦虑都在告诉你，你演不下去了，同学，你没办法掌控人生，你拥有的越多，你懂得越多，你反而越来越不平安，你快要被这个偷来的赃物压垮了。这一位马槽的婴孩，他不是找那些脑子已经想好的，已经想明白的，已经琢磨好的人，他是来找那些承认自己破产的人。天使宣告的信息不是说你要做得更好来认识神，来明白神，天使宣告的信息乃是说立刻停止挣扎，立刻投降。有一个英国的女诗人叫做 Charlotte Elliot， 她在年轻的时候就出了名，十几岁二十出头就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作家画家，她在社交圈里边非常的吃香，她进出社交圈，她本来是个名门望族，她爷爷是个这个英国圣公会的一个领袖，她有两个哥哥都是牧师，但是他离神越来越远，因为他忙得不行，因为他社交圈里非常的忙，他要写诗，要各种社交。一直到31岁的时候，他突然得了一场重病，这个重病使他终身瘫痪，从此他就瘫痪了。他不但瘫痪，你想想，如果他原来不是那样一个社交圈里的名人，他可能不会那么抑郁，但是他现在这落差太大，他就开始抑郁，他就开始变得苦读，他变得颓废，变得焦躁，变得尖刻。虽然周围的人安慰他，但是他一出口就是尖酸刻薄的话，因为他是个诗人。有一天有一个牧师来找他，那牧师问他，你是不是真正的把自己交托给基督？他非常不高兴，他拒绝回答，但是他内心征战了好几天以后，他向那位牧师道歉，说我想跟随基督，但是我要先把我自己捋清楚，把我的人生捋清楚，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样，让我头脑想清楚，我再来信耶稣。但是那个牧师说，就照着你现在的本相，今天来到他面前。这位 Charlotte 那天就向耶稣投降了，他把生命奉献给了耶稣。他还是一身残疾，但是他居然从31岁一直活到82岁。他一生编了200诗集，他一生写了150首赞美诗。他的平安不是因为环境变了，他的平安是把他自己从神那里窃取的荣耀归给了神，立刻马上照着他的本相来到基督面前，从此他就得到了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他所写的《照我本相》，然后我们来祷告。
本相里爱我曾
让我们一起站立，请你在神面前思想，你是不是半神半累了？你是不是盼望真的平安？我请你卸下你偷来的荣耀冠冕，在心里和我一起祷告。让我们祷告。神啊，我承认我一生都在你所赐的空气呼吸，用你所赐的理性思考，用你的给的良心愤怒，用你造的眼泪哭泣，但我却偷窃你的荣耀，自己冒充神。我现在承认我无法自己拯救自己，我无法掌控我的人生，我愿意悔改，接受那位卧在马槽里又死在十字架上又我们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做我生命唯一的主和救主。从今以后，荣耀单单归于你，求你赐给我真正的平安。阿门。